十月15号，110篇，116篇，这是一篇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啊，就是它有非常大的危险生死，然后他跟神祷告，得到了拯救，然后呢，他回顾他的恐慌，他找出赞美神的理由，所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1到4节、5到9节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10到14节、15到19节，这个是我们明天要来思考的。那这里面呢，就是看见这个暴风啊，它处在这个暴风雨这种危险的阶段，里面有非常强烈的情感。那这个就是当我们碰到生死危险的时候啊，甚至有伤痛、有失落、很大的苦难等等，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去跟神祷告，所以呢，我们这2天就是要用诗篇116篇来思考关于祷告啊，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在伤痛当中，我们需要祷告。所以呢，我们先来思考祷告的目的啊，祷告的价值。我们先来看一看哈，第一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在这里谈到了祷告的特点，就是我的声音。所以祷告的时候呢，不是别人替我祷告，是我要去祷告，而且是我要开口发声。祷告为什么要发声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情绪上波动哦，那种暗流汹涌哦，最好就发声，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祷告更加完整。我们心里面的献祭跟嘴唇的献祭相伴随，而且呢，开口祷告可以防止我们思想的在那边想啊，会游离啊，所以祷告一定要尽可能开口，而且呢是我的恳求，要谦卑，要非常充分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全面性的来祷告，而且我们的态度必须要是很诚恳的，不是去冷漠，也不是去质疑神，而是我们真的很需要神来拯救我们啊，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关于祷告的。那祷告给谁听呢？是给我们的主啊，因为他听了，而且第二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所以呢，神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的确也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来跟神祷告。那祷告的价值啊，就是在于神他听，神听见，那就保证了神他对我们祷告的应允。而祷告的效果呢，就激发出我们心中的感情。也就是说，当我们跟这位创造的主，他带着爱创造了人类，他具有永恒的美，他的爱，他的美，就激发出所有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心灵啊，会感到，当我们越多跟神讲话，越多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有那种心灵的拓展，跟随之而来的那种祥和、那种快乐啊。然后这种情感在我们跟神互动，在整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在祷告里面是持续进行，那结果就会被我们对神的这种灵性的视野来增强，也促使我们，更加的去啊，有这个动力想要去靠近神啊，有真实的祷告啊，所以呢，啊，我们就会因着他爱我们，我们对他的爱跟顺服就会增加。那因着我们对他的爱跟顺服增加，当然我们对他的那种义务感也会增强，这个是成正比的啊。那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一定要坚持祷告，而且祷告的动机一定要纯正纯洁啊。那谦卑的祷告，到最后呢，我们坚持祷告，是因为神听，也因为神听，所以呢，就加强我们的决心。就是第二节讲，我一生要求告他。啊！我要呼求，我要求告他， 我会，我要，这是一种决心。而且呢，除非我们期望我们的祷告被神听见，不然我们讲的声音就会变得很犹豫不决。所以呢，要有决心，还要有信心，不但要有信心，还要有热忱，而且呢，是我一生都要求告他，这是一个公开的，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只要我们生命持续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断断续续，今天祷告，明天不祷，后天祷，大后天不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分分秒秒祷告就应该像呼吸那样。然后呢，我们在死亡，濒临死亡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所以这个决心呢，就因着神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要相信，相信什么？他听见，而且他回应我们祷告，而且呢，要带着信心去，然后让神呢，真的围绕着他自己建立的我们，作为君尊的祭司，来宣扬他的美德。所以呢，神鼓励我们，要我们去祷告，神渴望听见我们的祷告。然后呢，神也送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除非呢我们祷告，要不然神如果说我们不祷告，一个没有祷告的子民，其实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子民啊，就等于我们都不跟神讲话，我们什么大事小事都不来跟他倾心吐意，那我们不求他，他就不理会我们。所以呢，我们因着神向我们侧耳，我们真的一生要求告他。然后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呢？分分秒秒都要祷告，但同时呢，也有一些特殊时刻，我们有特殊的祷告，那就是第三节、第四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第四节，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我们当然任何时刻我们都要祷告，但是一些特殊的时刻我们也需要有特殊的祷告。比方说在病痛的时候，你看死亡的绳索，它好像被死亡好像是一个猎人拿着绳索，拿着网罗在捕捉他的对象。所以在旧约里面他把死亡描述成是一个猎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有时候在慢性疾病的时候，真的那个绳索会越收越紧，到最后你根本就没有逃脱的可能然后呢，真的这个可怕的疾病一步一步好像癌症战胜，最后就剩下一步之远这个诗人他现在死亡的绳索，阴间的痛苦，这个对未来的痛苦的预期当中，你应该祷告，在病痛当中你应该祷告，离开所爱的人那种痛苦你要预期阴间的痛苦，他还没到阴间，我遭遇患难和愁苦。所以你要了解到将来那些可能会有的痛苦，你是不可能长久逃避追捕的那些不断在追着我们的这些忧愁，很快就会捕捉到我们的。比方说离开所爱的人那种痛苦，比方说还没有完成工作的痛苦，还有我们对罪的那种悲伤的沉思也有痛苦，还有我们对未来的那种愤怒，那我们会有恐惧预感那我们也要去祷告，还有在苦涩的失望当中我们也要去祷告。因为在我们所有追求当中，我们没有能够找到什么，但是我们最后一定会找到就是麻烦跟悲伤。所以在任何类型的这种试炼当中，我们一定要祷告。那时候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所以拯救什么？拯救我的灵魂。所以字面上好像是在为生命祷告，其实是一种灵性的灵魂的，而我们生命 身体活着的生命总是被视为在圣经里面是对神的奉献，我们只有活着，今生活着才能够去服侍神，对吧？但是呢我们灵魂，求你救我的灵魂，这也隐含从罪当中得到救赎。因为我们在罪当中，这个罪啊就是灵魂的死亡，所以呢求神拯救我们。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说求你救我的灵魂，那就隐含说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但是呢如果神救了我的灵魂，那生活中其他的次要的细节你都留给神去掌管，你都不用去担心。因为如果神拯救你的灵魂，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当然那就包含生活中所有的细节，那种小的恩典神一定会给你。所以呢我们要很急切的去求告神。然后呢，神有时候虽然他让我们这些仆人使女面临极大的危险，那是因为他要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他的非常超寻常的临近同在，还有就是祷告的那种非常大的效能。因此呢我们在死亡的绳索，在阴间的痛苦，在患难愁苦这些特殊时刻，我们都要祷告。那不但如此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会得到鼓励的。你怎么知道要去祷告？第五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因为神是主，而且神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祷告。如果神呢他不愿意听我们祷告，他很无情，他很固执，我们或者他很任性，那我们真的没办法。但是呢，因为他是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的，所以呢就得到一个保障，就是神在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他一定会做出对我们有利的回应。所以他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友善的，他不会增加我们的重担的。他的祷告一定是所谓的恩惠怜悯的，所以让我们祷告吧。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真实的，他是可靠的，他是慈悲的，他关心我们，他对我们的利益非常的温柔，他看我们是他的产业，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草场上的羊。他在我们一切患难中他也受苦，他怜悯我们的悲伤。所以呢我们千万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有那种不信的绝望，因为不信的绝望是一种罪，也是愚蠢的。然后呢，当我们思考到我们在特别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是神的属性，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所以呢，这个就会促使我们很真诚的而且很有信心的去跟神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无助的我们要有那种无助。那我们本来祷告的时候就是无助感，但是呢我们要有确信，就是我们会得到神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第6节，耶和华保护愚人愚昧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愚昧这个字啊，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它有几种意思哦。第一种就是愚昧，是那种单纯没有经验的人理解力啊意志力很薄弱的人但是神并不会轻视这些人只不会因为他们那种很贫困啊弱智啊神就轻视，不会。当然神也不会轻视那些没有经验然后就特别容易受骗的那些人，神不会轻视的。这是第一种愚昧人。第二种愚昧人呢，指的就是他很坦率，他是容易接受真理，他容易接受责任的人，他没有狡猾，没有诡诈，没有欺诈，像拿单也一样。那神呢一定也会保护这样的人哦。那 另外就是像小孩子啊，小孩子就特别弱小，容易被冒犯。还有呢，在疾病、年老、衰弱当中，神对这些比较弱的人，神也不轻视，神一定会帮助他们。那神怎么帮助他们呢？你就会发现哦，他们落到卑微的地步。就是他们被悬挂，他们很干渴甚至失败等等，在他们的不安全感当中那你知道这些愚昧的、单纯的人，单纯人通常比较容易受到那些狡猾的人跟不择手段的人的攻击，那些智力薄弱的人、意志力薄弱人比较容易在那种做生意或健康方面都会被人家。以智取胜，还有那些决心走正道、很坦率的人，因为他们对人比较没有戒心，他们就很容易受到别人阴谋的侵害。那小孩子呢，比较容易信任人；那年迈老的人比较痴呆哦，也很常常被利用。那当然，疾病呢，也常常被人家钻空子让他们被敌人欺哄就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药什么的等等。但是呢，尽管在这样卑微的地步当中，在他们不安全感当中，还有呢，在他们枯竭当中，神都会帮助他们。枯竭、卑微，卑微这个字比方说你的天然资源的枯竭，比方说你的理解力你失败了，理解力你没办法了解。比方说你自己想要靠自己努力来防范失败的时候。比方说，你身体力量衰退的时候，甚至有烦扰、焦虑引起那种虚弱，还有临终的时候力量会耗尽，但是呢，神仍然会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是他自己亲自保守，也就是说，让我们不要依赖。我们虽然是有限的、单纯的、软弱的。我们不要依赖自己的理解力，我们这些单纯的人为了真理或者我们失去了一些世界上世俗的权利，但我们灵魂蒙神的保守是安然的。所以呢，神帮助了我们，是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神最终是给我们胜利。所以，真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神的机会。我们单纯的人我们呢，碰到那些想要阴谋，而我们没有加以防范，那些人，那些坏人，其实就是神的敌人。所以呢，我们软弱的神会赐加力量给我们，我们疲乏的神会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祷告吧，让我们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然后祷告。到最后呢，你真的要用你的意志力，去吩咐你的心，第七节，我的心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我们虽然经历过很多苦难，就像这个诗人，他阴间的这种痛苦，那种死亡的绳索缠绕着他，但是呢，他。经过这些，好像坟墓一直在追逼、逼迫着他的痛苦遭遇到麻烦、悲伤但是呢，他需要立志，靠着祷告，需要立志重新回到神的喜乐、对神的信赖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发命令，命令你的灵魂回到他应该有的安息，因为这种安息、这种安乐。就是应该有的产业，这个安息不是指你住的地方也不是指你无感哦，不是哦，也不是你无所作为哦，它是你灵魂所有力量的那种和谐的、健康的、宁静的运作我们的灵魂要安息我们的心灵魂。你的心、你的灵魂 要人归安乐，也就是说，你的心是为了爱而生，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没有爱的地方就没有安息啊！地狱其实是一种状态啊，地狱就是不规律的激情相互碰撞引发的痛苦。在地狱中没有爱，也没有可爱的对象。不圣洁的爱是一种狂热而且难以满足的欲望。爱上不可爱的对象，这也是造成心灵灵魂没有办法安息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灵魂要回归到他的安息，就要把他重生的情感投向天上的事物。所以灵魂的安息是在于对全能的主他的力量的一个满足的信心。我们人是为了信任而生的，不是信任我们自己。我们是找到一个完全可以寄托信心的对象之前呢，我们会感到不安。如果你信的是一根会断裂的芦苇，那你信心会崩溃。所以呢，只有把我们灵魂的锚安置在神面前，把它牢固在神那里，那我们才会得安息。所以当我们灵魂的意志力跟那个比我们更高的更强的意志力和谐一致的时候，那个心就安息了。也就是说，心啊，心灵啊，灵魂啊，常常会受到挫折跟失望。只有当我们跟那位掌管宇宙万有者跟他的旨意保持和谐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安息。所以呢，你要借着祷告下定决心去吩咐你的心，你的灵魂是为了要打那美好信仰的战争，你的灵魂在这里，然后呢，你的灵魂是为了要做主公在这里。所以呢，只有在这样的认知当中，你的灵魂才会得安息。所以当我们灵魂摆脱罪恶的纷扰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安息。那感谢神啊，这一切借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的那个救恩，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成全了，成就了，这个平安就随着我们被饶恕而来。所以呢，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安息啊，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也就是说，你能够知道祷告到神那里找到安息，是因为神用厚恩。这位神是美好的，他是值得信任的，他是掌控的旨意，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全的。然后呢，神他自己真正的安息在我们的主那里，所以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求安息，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要通过最佳的途径去寻求安息，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会去数算恩典，我们会去感谢神。第八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虽然这里讲了三个，其实呢，命现在不用死了。这个有指从我们身体的死亡当中被拯救回来，也有从我们的悟性智力，因为常常我们生活里面会有焦虑，都是因为我们的悟性、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想法在里面有挣扎。有时候说真的，我们真的是处于理智跟疯狂之间的边缘，但是呢，神会介入，然后说到此为止，你不可以越过。然后呢，神无形中把我们从这种思想混乱当中拯救回来。神真的是拯救我们免了死亡。还有呢，我们跟人际关系有多少次我们真的这个就应该是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但是呢神他拯救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上 神赋予我们新生命啊，让我们真的，如果你多说一个字，可能你的老板，可能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就真的会拒绝你。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再多一度，你真的就会留下终身后悔的印记哦。但是神拯救了你脱离死亡，所以我们是思想上被拯救，情感上被拯救，还有从道德死亡中被拯救等等啊，我们真的要很感恩。但是呢，有一种死亡哦，虽然它永远不消亡哦，可是它不会复活的。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理性啊、道德啊、人际关系啊，我们还有甚至身体啊，我们之所以会所谓的复活活过来，那是因为神恩典的介入。但将来有一种死亡是没有复活的机会了，这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第二次死亡。所以呢，神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还有呢，救我们的眼睛免于什么？哎，免于流泪。有多少次神恩慈的拯救我们，让我们本来我们感到很无助的悲痛，但是呢，神他恩慈的阻止了。有时候神赐给我们能力来承受我们的悲伤，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从泪水当中说出那些超越顺服的话，说感谢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呢，神有时候真的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但是呢，我们可以保证的就是将来有一天一定不再有痛苦，他要擦掉所有人的眼泪。而且呢，他救我们的脚不致跌倒，他真的让我们有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避开那些陷阱跟深渊，有时候他让我们立足在磐石上，基础很好，不会跌倒啊。有时候呢，我们突然快跌倒了，但是呢，神呢干预，就让我们不致全身扑倒等等。所以神对我们的拯救是个人的，而且是你可以意识到的。因此，我们在祷告中，在苦难当中，这样的去认识了解祷告之后呢，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也就是说，当神他真的听我们祷告，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跟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从神面前然后再回到人群中，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个行路，我们的行事为人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等等。我们要怎么行呢？就是行在神的面前。那行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行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是神的恩典，神的护理，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交流。因此神有意识的陪着我们，我们跟神同心同行，所以我们道德上是神在带领我们，我们要很小心谨慎的跟神同心同行，好像张博士前程为主有讲的。同时呢，我们在神面前行走，行走在哪里？行走在活人之路，也就是说不是在另外一个你身体已经死掉，也就是说你想跟神同行，不是发生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而是在这里。而这个呢，不是在你脑袋瓜沉思想啊，你要怎么爱主，你要怎么样？不不不，你是在神把你摆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不是在脑袋瓜里面，是在人群当中的，而且呢，是在活人之地的，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所有，在跟活人相处的时候，你是靠着神，在神面前去把自己活出来，表达出来，而且这个活呢是公开的，去宣扬你自己的真理，信了耶稣的这个真理，你去宣扬，这样子呢，让你呢活在活人之地。你就不会狭隘，你就不会说，我呢，现在呢，躺平了，不不，你不会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我们在伤痛当中，我们去祷告，今天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关于我们在伤痛当中祷告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跟你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被提升，我们跟你这样一来一回，我们里面那种爱就被激发出来，而且可以使我们享受到在你里面跟你这样互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在人群中，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以爱，而不是缩头乌龟、逃避、躺平，甚至愤怒走不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安息，我们可以行在活人之地，那样的我们可以来开口敬拜赞美你，那样的我们可以去颂扬你的厚恩，因为你是有恩典、有公义、有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对我们在患难当中、在伤痛当中、在痛苦当中格外的保护，我们感谢你，你用厚恩带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